师兄们好啊，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婴老人的大手印前世。我们是大手印三要事例第六重在实修的最后一段，我先读一下。贪嗔痴是大毒素，是成佛的大障碍。我们想了生死，成佛度众生，非将它去掉不可。这三个恶东西要是去不掉，那你就完蛋了，就不能成佛了。假若我们能够去掉三毒，不贪不嗔也不痴，纵然不能做到一心于见定行而成大道，于未来世也能够由苦转乐，不会到坏的地方去。就是说将来我们能生三善道，而不会堕到三恶道去。修禅宗的人要发大愿维护人身，一定要成佛度众生，一定要成就。这愿发的大，保护自身，永远不失人身，生生世世做人，而且根基深厚，一转世过来就能接上去修行，一文千物。修禅宗有这样好处，这大手印也和禅宗一样，就是假若我们心向于三门，但是于见定行三门做得不好，那也不要起贪嗔痴做种种恶业，那么来世也能够转苦得乐的，不会到下三道去的。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的这个大手印三要重在实修这一部分呢，最后这一段还真有内容，只要你要不仔细看看，就看看文字，你不知道里边的内涵，我接着还是说一下，我们就慢慢来啊。那个贪嗔痴是大毒素，那就是三毒嘛，是成佛的大障碍，就是我们那个自心狂乱，哎，狂乱不已，贪嗔痴时时处处刻刻现前，是吧？时时都是它在起的作用，就是业力嘛啊。我们想了生死，成佛度众生，非将它去掉不可。佛教啊，它有四句名言：诸恶魔作，这就是告诉你诸恶魔作。为什么我们今天从这一段里边，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个元婴老人说，打完心中心的一百座，永不堕三恶道，它的作用、它的用处、它的秘密是什么？你要不细读，你根本就分不清这个事儿。这三个恶东西要是去不掉，那你就完蛋了。就是说你可能是遇到佛法的那个机缘，或者说你能够在三恶道里还能发起那个精进之心、出离之心，估计可能是更难了。上师要不是怎么这么说呢？这三个恶东西要是去不掉，那你就完蛋了，你就不能成佛了。说的意思，你看，假如我们能够去掉三毒，不贪不嗔也不痴，如果说贪嗔痴不现前不现行，纵然不能做到一心与见定行而成大道，纵然就是你不贪不嗔也不痴，就是去掉了三毒，你纵然不能一心的与见定行而成大道，与未来时也能由苦转乐，不会到坏的地方去。我们来一点一点的说这个地方啊。纵然不能，就是说明我们那个随业力而转，贪嗔痴一直是现前，不能自主，是不是？那你也做不到那个诸恶莫作，你也做不到啊，更别说后边众三奉行，你还顾及不到，是不是？纵然不能做到一心与见定行而成大道，我们看这个地方，那纵然不能做到一心与见定行而成大道，那这个一心与见定行而成大道，那见者了之，无修无德无正，法尔如是之心体，这就是我们的般若大智，告诉你这个地方要承担得起，认识它，认识他以后，然后能够习定不出不入，对境不惑， 能够历景练心，对景不惑，入不出不入之大定。那再一个就是行嘛，这不是一心欲见君行而成大道。这个行，那我们前面有了知见，能承担得起，法尔如是，具有了这样的般若大智，自然能够净除习气，而使自己得不出不入之大定，是吧？行，那就是已经有能力有鉴定，已经有能力自行自利利他，圆证佛果这个大行啊。那也就是大手印之行法，就是指这个要旨，就是告诉我们直接指给你当下见无修无德无证妙明真体，也就妙明真心嘛，也就是畅快无疑地告诉我们，首先要能够承担得起，要能够认识本性，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能够做到不嗔不痴不贪都是善行啊，皆是善行，你不失本体，还是与成大道不相干呀，是不是？后面一句话就是说，欲未来世也能由苦转乐，也就是说我们即使不能一心欲见定行而成大道，但是再出头来也可以由苦转乐，你不会到坏的地方去。我觉得还是第一，知见要正，要能够承担得起，然后才能说到定和行。你有了正确的见，了知无修无德无正之性体，你才知道啥是不出不入，才具有这样的般若大智，才能历练在境中历练对境不惑而如大定，才能自己实证到法尔如是本来，就是恢复他的那个本来面目。即使我们做不到，也可以再出世由苦转乐，不会到坏的地方去，还有机会解脱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将来我们能生三善道，那就是人呐、天呐、天人呐、阿修罗，而不会堕到三恶道去，畜生、恶鬼、地狱。如果不这样的系统的学习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师说了那什么意思。哎，永不堕三恶道，说那个修心中心一百座，永不堕三恶道。我当时只是知道恶念起不来了，或者你起来你没法去践行它，就是没法去实施它变成行动啊。如果说你起了恶念再去相应而行，那你就要受这样的恶报嘛，那就是这样的果嘛，什么因做得什么果嘛，是吧？这就是说修禅宗的人要发大愿维护人身，一定要成佛度众生，一定要大成就。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修心中心的也同样是这样呢？是不是我们修心中心也是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愿能维护你自身人身不失啊，这个愿你发的大就可以保护自身不失人身嘛，生生世世做人，而且根基深厚，一转世过来就能接上去修行，愿力可以战胜业力嘛，是不是？我们的愿力，我们有这个愿力可以生生世世遇到佛法，遇到同修，遇到和你相应的解脱道，一文全无。修禅宗就有这样的好处，那我们说那个修心中心也是如此呀。百座之后永不堕三恶道，我们心中心修完百座，后面的千座修完了，没有客气取证，因为有愿力的支撑，有愿力的接续，再出头为人不会忘记羞耻啊，而一文全无的。那你这个师兄弟他就会怀疑了，哎呀，那我都没有修，就是秉持愿力就能一文全无，对呀、你看上师说的是这个意思呀，一转世过来就能接上去修行一文全无啊。那这个就是愿力大于业力，有大愿力即可保住人身，没有愿力将不成事。就是说你这个世间之事你也得有愿力啊，你没有愿力没有方向，是不是？所以我们今生不应该小看我们那个最后发的那个愿，不应该自视为什么劣根， 那这个开悟见性它有时间因缘的这个关系啊，那不一定是这一世，可能我们的师兄弟都听到过修心中心的祭祀打了一千桌了，你没有见性，你没有那个就是一心与鉴定行而正成大道，是吧？你没有，但是你这个愿力的支撑就能保你不食人生，而再为人死一文钱物，就是这样说的。有的师兄弟说我还是不相信，对不对？就学那个什么金刚经说了，能够读诵行持，你这个业力就是被人轻贱啊，被人怎么样，你这个业力就会化于无形而自消啊。你也没有见，你没有有形象的一个什么象限了，你读诵了金刚经然后秉持而行，你就可以啊，这就是佛说的呀，金刚经啊。还有我们说心中心也是这样啊，刚才我们看到禅宗它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应该深信，就是我们这一生不行，再来再出世文人可以一文钱物，绝对不会遇不到正法或者忘了修行，就有这样的好处。就说我们这一世为人的时候，修心中心的时候没有践行，但是上师说的至少你得不起贪，不起嗔，不起痴，有大愿在就能再次为人一文钱物，就是这个意思呀。所以我们觉得很重要，就和我们上师的这个教导哎，缓缓就扣起来了，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大手印也和禅宗一样，就是假若我们心向于三门，现在我们的关键是迷思多清醒的时候少，就是不能一心向于三门，也就是说我们一鉴定行这三门啊做的还不够好，那么也不要起贪嗔痴，就是说不起贪嗔痴了这种感受了，即使他没有那个豁开正眼打到住我接上手印念个三五年，那个烦恼现在面前的时候不能左右他，就不起贪嗔痴，就是不是那个烦恼现前，就是说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他不起贪嗔痴了，他自心是安稳，安稳是安稳，但是他自心呢、啊、不明还是不明，那也不要起贪嗔痴做种种恶业，这就是说教导我们嘛，来世也能够转苦得乐，不会到下三道去了。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到三恶道即使有佛菩萨说法你更难以成功，所以我们心密行人也同样发大愿，有此愿也同样可以保人身不失，而屡世为人有大愿在，这就是什么呀，根基深厚啊，你世世修行啊，出世为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大愿，还有硕士的修行的这个到什么程度了，下一辈子又接着来，有大愿不失，人生在就会继续修行一文钱物，这就是告诉我们哎呦不用怕，或者是能够失德本来，与习气而不能那个自私啊，就是你还有习气啊，你还是不能一心与鉴定行而成大道，这个成大道就是说究竟成佛果呀，你还是做不到的呀，对不对？前面说的是一种情况，我们现在说你能欲一念处顿断能所认识本来了，可以啊，认识本来法尔如，你心里很清楚了，但是你习气没有静静，你仍然做不到一心欲鉴定行，时时刻刻这样就是一点习气都没有，不能做到如如不动啊，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就像这样的上师不都说了吗，天上人间往返七次，这次可以往返七次，再好的就是往返三次，再好的就可以一生，哎，再好的就可以即刻就可以成就啊。那所以这个事儿那就靠我们自己了啊，靠我们自己了啊。这个我看谁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讲了两部分的内容，
师兄们有不明白的啊可以打出来，也可以申请上麦再继续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第七部分，直指自心实际，自三要鉴定行为断惑妄之命根，为直指自心实际之法门，鉴定行三要素为断惑妄之命根。我们凡夫有见惑思惑尘沙惑等迷惑， 见惑就是没有正知正见而迷惑于外相。现在很多学佛的人知见很迷惑，不知佛性是怎么一回事，脚跟站不稳。比如已经发心学佛法的人，他听说一个修气功的外道人有神通本事大，他就想，哎，我还是练气功去吧，佛法他不修了，学外道去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例子，某某山有个小和尚在山上设的佛学院当执事，他听说某气功师有神通，他就不修佛法，改学气功，以求获得特异功能，跟外道走了。这就是为神通所迷惑。所谓迷惑者，乃我们学佛心不痛切，见定行不正之所至也。知见乃修法学道的第一要紧之事，知见不正，修行起来必然迷惑而走弯路。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这次新的内容，上边我们讲了大手印三要诀鉴定行啊，正在思修这一部分。我们再看这个知止自心实际啊，此三要鉴定行，还是说是鉴定行，就是说这个鉴定行啊，这个正确的知见不惑自定，还有自利利他的这个大行，这个不仅是大手印这么说，所有的佛法都应该是这样。你净土中也好，你虽然有方便，我们心中心也好，你有心中心的方便，你禅宗也好，你也有方便，它仍然都离不开这些，是吧？我们看此三要鉴定行为断惑妄之命根，断惑妄之命根呢、啊？这个根，这个就是升起惑妄之因，那它就是你见地不正嘛，你自心迷惑嘛，啊、嗯。然后产生了什么，对定也是有自己的理解，对行也当然都肯定一错百错啊，你没有般若智慧你不开眼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此三要鉴定行为断惑妄之命根，为直指自心实际之法，嗯，还是说是鉴定行三要尤为重要，是那个核心，是吧？为直指自心实际之法门，像我们现在学的大手印，它就是直指嘛，嗯，大手印剑嘛，我们都很清楚了。鉴定行三要术为断惑妄之命根，我们凡夫有见惑、思惑、尘沙惑等迷惑，是不是还有无明惑啊？嗯，见惑就是没有正知正见而迷惑于外相，见惑惑就是不清楚。不明白这个事实的原本是什么样啊？这个思惑也是啊，对自己也是一样啊啊！你说对景生心，就因为我们着相不明本来，就不认识本来，他就会这样对景生心，产生思惑。尘沙化也是啊啊，进了这个无为，就是你到了这个拔地如如不动之地，就是你这个心体。时常如是啊，就是常常如是，但是你还有尘沙惑，没有净土啊，还有无明啊，见惑就等于没有正知正见而迷惑于外相，这个就原来我们学心经学也都知道了，见色取于色相，见什么就是迷于外相而生分别取舍，这就是迷惑外相啊。现在很多学佛的人。知见很迷惑，就是他们从相上下手，他不知道学佛的本来的佛说的这个知见，就不认识无形无相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知，他不认识啊，他也没有人可能给他重点的给他阐述过啊。这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修心中心的人都应该是去看看上师说学佛第一要知见者啊，这个很重要啊。知见很迷惑，不认识佛性是怎么一回事，脚跟站不稳。比如已经发心学佛法的人，他听说一个修气功的外道人有神通本事大，哎呀，这就是着于这个神嘛，玄妙嘛，神奇玄妙嘛啊！他就想，哎呀，我还是练气功去吧。你看现成的 是不是会发气儿，会长功夫，会怎么样，还能动什么啊，这就是异于常人的那些，就跟他变戏法一样的，是吧？他看到这个有相的他就吸引住了啊，他不知道我们这个心呢、啊、本来是不生不灭，他没有考虑这个众生，他都是这样，你不管边见呀、邪见呀，还有等等各种见，都是充满了自己内心，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佛法。还有一样就是说，所有的不管它是气功也好，别的法门也好，跳大神也好，他们都知道借助于佛法这个名来炫耀他自己。这个你自心不明的时候你就上当了，佛法他不修了，学外道去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例子，某某山上有个小和尚就出家了，就我们说这个出家的师傅啊，他应该是自利利他的，应该是出身为善知识的啊。但是你看这个小师傅，他就肯定是自见他都没有，他不知道在山上设的佛学院当知识。哎，他听说某气功师有神通，他就不修佛法，改学气功。我们也是见到那时候80年代气功热的时候，也看到那些师傅，因为那时候气功它是公开的嘛，啊、嗯，他公开有时候会看到，不是披了一件袈裟，他就能够把他这个资解能挣过来，把这个习气能除净掉，能净除掉，不是的，还仍然内心对佛法不解，就是没有正知见，这样子去改学这个神奇玄妙去了，有啊，而且修的比什么都起劲，他那个。比如说你修着修着可能就附体就来了，或者你就有功夫了，会给人看病了，会等等又现光了，又怎么样了，又很多花样了，是吧？他一下就迷进去了，就是改学气功以求获得特异功能，就是跟外道走了，他认为这个异于常人的就是本事啊，哎，他好奇啊，这就是为神通所迷惑，就被神通迷惑了。所谓迷惑者，乃我们学佛心不痛切，就我们多难得呀，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座的师兄弟都是有这个大福报，有这个大智慧，开了般若智慧的，为什么还能就是我们能够坚持这个修心中心，能够圆满一千座，能够在这几年里边能够让自己这个心眼通明，那就是我们还是有这个智慧的。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智慧，你就跑了，就像这个小和尚一样，你就跑了，改学他那个他人之物了。你说我们现在学这个法，又不发工资，又没有什么福利，包括这些老师，他也是，他也没有什么，他就是看到这个迷惑众生，发愿能够让他离迷，能够开慧吧，啊。所谓迷惑者，乃都是我们学佛心不痛切。痛切就是说，哎呀，就想立断生死啊，立断生死，亲正本来是这样子呀。那有几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多，但是掺杂着发的别的心，遇到了心中心，入到门里，然后改变了知见，这样的人很多啊。就是虽然我们一开始学佛不痛切，但我们那个烦恼你可是切切实实感受到的，一打坐哎就转了，不是别人转了，是你自心转了，你感觉到这个周围的环境都转了啊。那这个不管你用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接触到了正法，那你都是有这个出离之智啊，你都有这个智慧啊，对不对？那你不痛切，那应该我觉得你应该痛思啊，就是你应该眼光看得远一点啊，你别等到那一三十快死了，你又那时候又发心修行了，又修不得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佛真的要发心痛戒，我看到了发心痛戒那些师兄弟啊，他很容易相应，他就是看到了元英老人写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发大心哎，直气心田的，他是这样的啊，他就是这，不为别的。这个学佛不痛切，是见定行不正之所致的。你一旦入的门来，你今天有机会在这儿听法，我们学习这个上师开示，能看到上师 给我们，就是说大手印这番教导，是吧？那你的鉴定型都应该，我觉得就是认识清了，认识清了到底什么是正确的鉴，什么是正型，什么是正定，这个时候你已经就是发心学佛，已经通钱了。那就是你真真的弄清了，你切切实实的发心，就是你细细的细研的这个大手印鉴啊，这个定和行啊，你都弄清了，这就是你不会再迷了，你的眼我觉得已经明了啊。知见乃修法学道第一要紧之事，知见不正，修行起来必然迷惑而走弯的。实际上他们那些知见不正的时候，是带有一己之见，带着自己的见解入到门里来，然后还支持不忘，也不修正也不改，也不介意去学祖师开示，就是他也不来学，他也不听，只管。那么我也遇到了，也修的一二十年了，他还有他特别顽固的自己的那个自见啊，就放不下来。我就觉得你看，有佛菩萨的开示在这儿，有三代祖师开示在这儿，我们以此为准，不是以他为主，而是以此为准。你那个偏离那个一分一毫，你都会走弯路，你都会走弯路的。所以这个自见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啊。
我们进行下一段。知见迷惑是修行之大敌，所以学佛先要知见正，破见惑，然后再破思惑。思惑是什么？就是对境生心，起种种粘着的思想。我们之所以有种种迷惑，乃知见不正引起的。知见正，见惑断了，思惑才能断，才能立稳脚跟，不跟外道走。任你外道神通再怎么大，但你不得漏尽通，不识佛性，决定不能了生死。我们是心地法门，识得什么叫佛性，能了生死。像吕春阳祖师见黄龙祖师，当时吕春阳已经阳神成就了，但黄龙说，你这手尸鬼。吕纯阳说，哈哈，我囊中有不死之药。这囊中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外药，就是口袋里面有炼好的金丹药，是外丹；一种是臭皮囊，即身体中炼成功金丹炼成功就是不死之药物，不要守着躯壳。黄龙祖师说，嗨，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王。纵饶你能够活八万个大劫，到最后还是要落空，因为你不认识佛性是什么。有神通又有何用处？你着相，以为这阳神是真的，其实这阳神也是假的，亦是梦幻泡影，只是我们真心的妙用所显示一个幻身罢了。比如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显现的身体，都是阿弥陀佛的一生身。所谓一生身，不仅是身体，一切境界事物都是一生身。所以山河大地也是我们的一生身，只是我们不认识，就把它隔断了，只认这身体是我，山河大地不是我。山河大地是地水火风组成，我们的身体也是地水火风组成，而我们的佛性能大能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放之则迷于六合，收之则退藏于密，只是无明把它缩小了，局限在你身腔里，而不识山河大地也是我们的一生身。有请魏老师。
在这个地方你看上师又继续讲这个细细讲这个知见的问题啊。知见迷惑是修行之大敌。我们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静心是说我们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哎，不增不减，是真心。哎，佛和众生都具本来法如实的这个真性品啊，这是我们学佛，所有的学佛人，不管哪一种，不管是哪个方便法门，他都是为了修正正确，克己取证这个克己取证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知。那这是说我们的知见。如果说你稍有其他的一己之见，那就是迷惑，就是修行之大敌。你错一点，你就走弯路了。我们还是说这个话啊。所以学佛先要知见证，破见惑。哎，那有的师兄说，那我听到刚才就是我们看了大手印，那个大手印见，我们知道了是心腹众生三无差别，我不就破了见惑了吗？你能吗？你那是理，破见惑你要实证明，那个克己取证，真正的明心见性，豁开正眼，正的本来，这个时候才切切实实的破了见惑，不被外边的境界所惑啊，就不会再有其他的一己之见了啊。这就是说见惑啊。那当然你要遇一际缘相，能够心贴贴的认识本来，那同样是破见惑呀，能够离开两边，能够顿断能转，那也是破见惑。但是现在应该说是没有这样，很少，没有见，上师都说没有见过，不就说这样的。哎呀，那大多落于什么呀，就是那些狂人呐、啊他会说几句理，为什么他遇事不行啊，他就是说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啊，是书本上学来的听到的啊，所以破见惑，然后破了就是没有见上的迷惑，然后才能着手进入无修之修，静出习气而破思惑。所以这个地方说破见惑然后再破思惑，思惑是什么呢？就是对境生心啊。现在我们凡夫是什么情况？对境生心而不自知啊，根本他也不知道对境生心啊，他只知道那个果。凡夫就是惧怕的这个果报来了，他很烦。那要是菩萨，他就惧因，是不是？他害怕种下不好的因，不好的因就那什么呀、啊，能够那个，藏就是以后那个藏到那个不好的果呀，那就难过了，是吧？他就是害怕这个，他是不种那样的因。那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是这样的啊。你看，就是对境生心，起种种粘着的思想，那我们师兄弟都会说，那我对境不生心，你能做得主吗？你不修法的时候，你根本发现不了你在对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起了多生多世的妄想，你根本不知道，你起了妄念，你根本不知道。是我们听了佛的教导，有了正确的知见来打坐，坐下来才看到自心的那种狂烂程度，是不是？不说五蕴炽盛吗？我们炽盛的就是没有一点缝隙，就是说心就是始终歇不下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会对景的时候起种种粘着的这个心啊的思想。我们之所以有种种迷惑乃知见不正引起的，我们为什么会对境生心呢？就是认假为真嘛，认相为实啊，认这个色相为真实啊，而起念执着与这个继而取舍啊，这不就是这回事嘛啊。知见证见惑断了，思惑才能断，才能站根脚稳，不跟外道走。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可是遇境的时候，事情现前的时候，你就早都忘不所以了啊！你会背的那些偈子呀，还有那些经文呐、啊，还有什么呀， 这大手印直指呀，你就忘了，对不对？任你外道神通再怎么大，但你不得漏尽通，不识佛性，决定不能了生死。现在谁敢说我能遇一句言下能够认识本来？没有啊，找不到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提起精神来，对，打起精神来，哎，别糊涂，哎，别想着你走的那个捷径，没有，那是漂浮着，哎，就是我读了，哎，我有这个慧力，四字变通，我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能力，我一读，我就那什么呀，能够好像能够相应，他自己感觉到能够相应，但是你遇事是做不得主的啊，所以上师说，哎，你应该认识本性。首先我们要就是真修实证啊，别说那些那个花言巧语，能够那个什么呀，就是好像是出口成章怎么样，哎，遇事一点也不行。哎呀，那就是说你没有经过，就没有经过这个修心，修心这个历程没有实证到佛性。亲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子现前，这才就是说你初见法身呢。哎，那也不能决定你能了生死啊。我们是心地法门，思得什么叫佛性能了生死。我们现在知道了佛性啊，能了生死，认识什么叫佛性，因为我们佛性它本就不生不死，哎，所以你说个能了生死，我都觉得是多余的了，对不对？它本来就没有生没有死，而不生不死，不垢不净，不没有两边，这个没有凡夫之见的这个两边见啊。像吕洞宾，那像李春阳啊，祖师黄见黄龙祖师，当时李春阳已经扬身成就，但黄龙说：“你这手撕鬼。”他就知道他抱这个阳神嘛，阳神嘛，啊，也是一个听说是一个小白人儿什么啊，就还会慢慢养气长大啊，就是养的什么千年不死、千年不衰什么什么，就是说他这个手撕鬼就手阳神嘛啊。李春阳说：“嗨，我囊中自有不死，我囊中有不死之药。这囊中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外药，是口袋里面炼好的金丹。”那就是外丹，就是那个药丸啊，我们都见过那个，哎，《西游记》里边他也描述的有这个情节，是吧？一种是臭皮囊，就是说你现在你修道法的不守着你这个色身了，你守着那个阳神，同样是一个身体嘛啊，你看你还是在你这个身体上做文章吗？一种是臭皮囊，即身体中炼成金丹，金丹炼成功就是不死之药，不要守着这躯壳，就是炼出那个什么呀阳神来吗啊。黄龙祖师说：“哎呀，纵饶八万劫终是落空啊，就是说你在相上做活计，哎，你这个阳神本来没有的，你硬是用功夫把它逼出来了啊，那它还会落空亡的，一就会灭掉了，是吧？你有生就有灭，纵饶你能够活八万大劫，到最后还要落空，因为你不认识佛性是什么，有神通又有何用处呢？啊，它这个总归是生灭法，不了生死啊。你着相以为这阳神是真的，其实这阳神也是假的，也是梦幻投影，只是我们真心的妙应所显示的一个幻身罢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你看看说，你这就是应缘而现，需要这个用这种功夫的时候，用这个阳神的时候，应缘作祟的时候就可以现啊！就我们并没有把它当成究竟的啊，比如。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净土啊，一个国土啊，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和阿弥陀佛显现的身体，就是说这个色相，这个极乐世界这个相，和阿弥陀佛显现的身体这个相， 都是阿弥陀佛的一生身，都是我们的法性身所升起的一生身啊。那这个地方你要不仔细看你还不知道是吧，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显现的身体，就是这个色相，极乐世界这个相和阿弥陀佛的身体这个相，都是阿弥陀佛的一生身。这个阿弥陀佛它代表的根本意识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就是无量的意思啊，也就是是究竟圆满，这个意识代表究竟圆满的意识，就是如果说有限量，那它就有局限了，对不对？它如果是无量，那它可以含一切功德，可以示现一切妙有，比如说智慧，比如说愿力，比如说神通、光明、寿命等，它都是无量的呀。啊，那这个光明就是星光，那日月光，那它包括了这个光明，这个寿命，它是无量的呀，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说，阿弥陀佛本意它就代表无量啊，它有无量的功德，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的这个显现的这个身体，都是他的一生身，都是他的妙用，对吧？所谓一生身，所谓这个所谓一生身，这个一生身，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见惑了的话，然后净出习气到一定的程度，那这个第七识它就不横执有我，不是横执这个第八识为我了，它可以自在，化身这个应缘，化身这个一生身啊，我们还不像这个说的这个什么吕春阳他们搞了半天搞出一个一生来，一生身来，又保又用的是吧？我们这个就是你可以应缘而现啊，可以现无数个，就是我们自心的空净的程度，到了就我们净出习气嘛，啊，能够顺理无拘的时候，它自然会有这种妙用啊。那可以就是说，我们不仅现一个影子，而可以现无量的无数个，是不是？它无量嘛啊。所谓一生身，不仅是身体，一切境界事物都是一生身，都是一生。就是我们意道心这个相道啊，这个身道啊，啊，意道身道啊，就我们应缘一起，一应这个缘的时候，它就应该现什么样的，正好私欲方便，它就现什么身呢，对不对？那这就不管不一定非得现，就刚才就跟我们身体一样的这样的一生身，人的身体可以六道啊，可以什么十二雷声啊，可以化一切有形的色相啊等等啊，都可以啊，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的心量没有那么广大，可以局，因为我们自心呢，那个局限呢，执着自身这个身体为我，所以把我们本有的这个妙用啊，居住了啊，也就是说，山河大地也是我们的一生身，我们不认识自己，用心念把它隔断了，就只认我这个色身、肉身。不认这个山河大地，不认这外边的这个，就我们认为那是身外之物嘛，这个本身也是我们自性化现的显现的这个色相嘛啊，但我们只认这个身体是我，山河大地不是我，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从自己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上，就我们自心割裂了嘛啊，割裂出去了啊。山河大地是地水火风组成，我们的身体也是地水火风组成，这同样是一样的啊。而我们的佛性能大能小，就是大而无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就像那个这是儒家说的吧，放子则迷于六合，收子则退藏于密。我看到这个六合就是说我们那个实际上比喻我们的真心可以变一切处， 而可以周遍法界。迷迷这个迷啊，它就是充满的满的意思啊，就是周遍嘛啊，遍一切处嘛。这个六合，六合就是天地东南西北，哎，也就是指我们的天地宇宙，哎，整个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心要大到这个程度啊，要小小到什么呀？就退常于密，哎，收退常于密，就是一切妙用归止于我们自心，哎，就是连这个心也不可得。你看小到什么程度？小而无内啊。用的时候可以广大无边啊，你收的时候，你这个收的时候，就是说回归自体的时候可以归，了不可得啊。这就是说，知识无明把它缩小了，局限在你身腔里，而不识山河大地，也是我们的一生身。现在我们肯定是这样对境，为什么对境生心啊？就是这样，你都不知道那个。任何相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不知道 啊你所以首先要认识本来，哎，好。
魏老师，就是以前不是听说过，就是一切境界事物都是我们的化身啊，山河大地也是我们的化身，那他这儿说的是一生身，那这个和就这两种说法是有什么不同？
呀呀，他一生身就是一道身现，他就是这个意思呀。嗯，他不一定单指那个阳神，他不一定单指那个第七识化现出来的，因为下面说了，不仅这里边的一生身是我们原来可能知道的这个含义比较狭隘啊，小啊，范围小，说一生身不仅是身体，不仅是那个。能化现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身体，或者比我们小，或者怎么样，是吧？而且一切事物都是我们自身的一生身呀，都是我们有意变道啊，有意变现啊，嗯，这还是说我们的妙用啊。
那山河大地是我们的化身，那这
都可以啊，你那样说这样说都可以啊，嗯，
哦。都是一个妙用，实际上也都是一个妙用，
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不错呀。这个地方上师就说了嘛，说的是那个什么呀，一生身，一生身不仅仅指身体，也指我们认为的那个色相啊，林林总总之色相，它都包括在内了啊。
好的，但这一生身也是假的。阿弥陀佛也要退位的，极乐世界要改变的。阿弥陀佛退位之时，观世音菩萨来即位，观世音菩萨的世界不叫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比现在阿弥陀佛的世界还要美好，还要庄严。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菩萨道驾慈航，他是古佛再来再成佛，这是变戏法给你看看，你不要当真的，一当真都错，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你说这娑婆世界是假，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假，你说极乐世界是真，娑婆世界也是真，其实是非真非假，一真一假，即真即假，分真分假，是你的分别心、虚妄心，其实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心就不住相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住相，总是在那里分别。西方世界美好是真的，娑婆世界丑恶是假的，其实这都是没有正见而被境所迷惑的过错啊。有请魏老师。
这地方我们每一次的学习都能见证我们这个知见是多么重要，就是你没有认识清楚，你就会产生迷惑啊，就是你自己要吸下心来，就像说我们说那个略论明见性，人家都能看一百遍，你看十遍，你看五遍，有的师兄弟看一小段都不愿意看，对吧？你怎么能拿起来就能明白呢？ 你照不上号啊，啊，何况那个，更何况那个列了明心见性，涵盖的是精华之精，就是说精华呀，是要义啊，是，哎呀，那个就，要我们心理弟子来说，就可以代表佛，就是。是佛是我们修行的那个代表作啊，他一看那本书，你就对佛教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啊，怎么修行，什么是正知见，什么是邪见，每一种怎么修，他都有啊，对吧？我们应该细想现在去看，就别着急。实际上我告诉你，你只要把上师说的其中一段话搞清楚，你就不会惑，你就不会那么迷惑。你总是在那个色相上做文章啊，哎呀，还是在我们自己。就是有人说我三年了，我还没有见性，那你都不知道什么是见性，你见什么呀？就信见你不见性啊，从来没离开过你，你还要怎么见，对吧？但是这一生身也是假的，是吧？凡是有形有相的，它不都是假的吗？是啊。那包括西方极乐世界要说假，还有阿弥陀佛显现的身体，他要说假，他都是假，这一生真也是假啊！阿弥陀佛也是要退位的。原来我们以为，哎呀，阿弥陀佛代表无量佛、无量寿，是吧？他是无量的嘛，寿命无量，光明无量，究竟圆满的，智慧无量，什么愿力无量，神通无量，光明无量等等。那这个阿弥陀佛，他也是。有退位的时候啊，那观世音菩萨要来继位，观世音菩萨的世界不叫极乐世界，而是另外一个世界，比现在的阿弥陀佛的世界还要美好，还要庄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干不成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干的是小的，对吧？我们心小，我们视线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法界了，就是我们这一块，我们。可能连自己身边的人都渡不了，我们就这个心呐、啊，就这么小一点，不像阿弥陀佛这个观音菩萨，他可以渡无量无边的，是吧？那但是我们这个愿力要有呀，我们愿力要有，这个正是就能够用自己的愿力成就一方净土的是这个，你看看他的心量那么广大，他的妙用那么广大。啊，那他的智慧广大，这个都练出来了呀，这个是本有的，这个你都练出来了呀，啊，所以我们也要什么呀？也要这个也要这个资粮，叫那个什么具足啊，也要那个什么呀，福慧具足，也要这样啊。不能就肯定不是说是空话，像有些事情我读了一遍我知道什么意思，我会说两句，那你怎么能够那啥，那要按照佛说的那个，你要恪尽己能，哎，秉持就是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大愿啊，身心而行啊，要做呀，对吧？要做呀，要这样才能历练你自己啊，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菩萨道家持衡，他是古佛再来再成佛啊。哎，这是变戏法给你看看的，你不要当真的，一当真就都错了啊。就是说这都是幻化的，但是幻化的是要幻化而做呀啊，没当真，做起来也是兢兢业业而不注意法。你看，你看看。你这个心行就是这样，毫无那个痕迹，做的时候没有痕迹。那个四现的这个妙用虽然是幻化的，你一直在尽自己一己之力在做呀，一直在做呀，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啊，就说你这个娑婆世界是真的，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真的啊。你说你这个娑婆世界是幻化的，那也是幻化的啊。你这是假的，那个也是假的，就是这个意思嘛。你说这个娑婆世界是假，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假。你说极乐世界是真，娑婆世界也是真。哎，其实是就是说真正的含义是 非真非假，哎，不真不假，不就是亦真亦假，即真即假，就是告诉你，你认为真的时候，告诉你佛就告诉你，哎呀，非真非假，不能着到这个真的啊，对不对？你要认为呀，这是真的，真的真的，或者你认为是假的，佛就说，哎，这个也不能着，哎，佛就告诉说，那个你认为不是真的的时候，那佛就告诉你，一真一假呀，它即真即假。那到底是真非真非假，还是一真一假？那告诉你，即真即假呀，也就是告诉你，说真假的时候也是那个也是幻化之一，也是啊，就告诉你别着相啊，你着了一个东西就立了个东西就不行了啊。要分真分假是你分别心，是你自己分别而有的啊。虚妄心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心它是无形无相的呀，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心就不住相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住相，总在那里分别，哎呀，所有的佛法为什么说它是方便，就是说对治你的着相的那个点啊。西方世界美好是真的，娑婆世界丑恶是假的，其实这都是没有正见而被境所迷惑的过错啊。但是那也不方便，不妨施为方便呀，过渡过来，你有正确的见解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不管是娑婆世界也好，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它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呀，说什么好坏呀，对吧，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实际上如果说好说不好，那这就是没有正见，就是被境迷了啊，自生分别了啊，就是这样。
我们凡夫都是被境所迷惑，所以释迦佛腊月初八夜睹明星悟道时说，一切众生都具如来智慧德相，他们为什么不自知？因为被妄想颠倒执着所遮盖了，不知道了，迷惑了。所以我们要成道，就要断迷惑的根子，要切断迷惑的命根子，首先要知见证，这第一重要。知见证之后，用功夫修正定，时时锻炼，身如须弥山不动，心寂静如沉水不古，深入禅定，打开智慧，正见本性。识得本性后，要勤于关照，绵密保任，外不被境牵，内不随念转，不着相，不住境，历境练心，消尽习气，真心就放大光明，朗照十方，所有的妄心、妄想、妄念，皆化为佛性的妙用，一切处、一切时，都是我们佛性的显现，都是我们佛性的作用。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作为都是为大众，不是为自己，这就是般若妙行。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啊，我们凡夫都被境所迷，那就是我们一个最开始最早就是一念认明这个过错啊，就生了无明，然后有了能所啊，越来越甚被这个色相而迷，就是对境的时候自生分别，而生取舍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凡夫都是被境所迷惑，哪个不是，是不是？所以释迦佛腊月初八夜睹明星悟道时说，一切众生都具如来智慧德相，他们为什么不自知呢？因为被妄想颠倒执着所遮盖了，不知道了，迷惑了。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佛出世， 给我们说了无上真理，说了这个真理，我们才知道了，哎，原来众生是被这个假象的覆盖而缠缚住了，而不思自心，也是因为假象执着而不认识本来，不认识自心，哎，所以我们要成道，就要断迷惑的根子，哎，要切断迷惑的命根子，首先自见要证，第一重要。那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说知见正了，就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告诉你所有的佛的心和我们原本的这个不生不灭这个心，就是佛的正道的这个本来之相和我们这个凡夫能够证到的这个本来之相，或者说说的再那啥一点，就是说六道众生或者三河大地等等，它本有的都是我们这个真心而显现的，就是这样啊。如果我们不自知，我们不认识，没有这个正确的知见，从来都在迷途嘛啊，就是。得闻佛说法，知道了，承当下来，就是切实不疑的认识到了啊，这就是知见证了嘛。知见证了以后，再下手做功夫，那就是修正定啊。那你看这个正定，我们并不排斥那个四禅八定那个定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四禅八定的功夫，怎么打坐呀、用功啊，还有坐下观照啊等等。这个用功夫的时候都是在锻炼我们自身，如须弥山不动，而我们身一动心就动了，心就不沉静了，是吧？心一起念，然后身就动了，这不就是互相吗？心寂静如沉水不古，深入禅定，打开智慧，正见本心，这就是说时时锻炼我们深入盘山，是吧？深入那个妙高之那个什么须弥而不动啊，像这个须弥山样这样如如不动啊，如实不动。嗯，心寂静如沉水不鼓，就是说我们遇到任何事儿都波澜不惊，哎，不鼓动。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一点思自己小利小名的，就是动着你自己。执着的那块的地方就乱七八糟了，就是这样啊，啊、嗯，所以如果能这样的话，哎，身怎么样，心怎么样，沉寂不动，身也如实不动，身如禅定，打开智慧，这样子，先使你的心静下来，身如禅定，然后这个时候，你想想我们念中念念念，突然，哎，不知不觉的入定了，定中突然爆开，就能所顿断。这个时候就豁开正言，就本性现前了，所以说打开智慧啊啊，正见本性就是这个意思。失得本性后要勤于观照，绵密保任，外不畏景迁，而内不随念转，不着相不住境，历景练心，消尽习气，真心就能大放光明，朗照十方啊。所有的妄心妄想妄念皆化为佛性的妙用，你知道吧？我们说这个妄心，这个妄心和这个我们就是说我们那个略论里边告诉我们呢，就像这个真心，就是说是那个提炼出来的金子，这个妄心就是那个矿石里的那个杂质，金矿里的那个杂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真心夹杂着无明，哎，我们有如如不动之真心，不垢不净之真心，还夹杂着我们一念认明生成了那个无明妄动之心，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合合体，所以我们要修正啊，不修正就是说你不能沉积下来让你的心沉静啊，你不能使你的身安住不动，你不能，你就没法深入禅定打开智慧啊啊！就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自心清楚，不是无修无德无证，是那个无修无德无证是指的我们那个法尔如是之心体， 它本来就有的，但是我们众生还夹着的无明呢、这个地方你要弄清楚。所以我们时常会粘住外境，形成妄心，这就根本无明啊。你形成妄心，形成妄心，你那个妄心对境的时候就会起心动念，就成妄念了。念一起你就执着，一起你执着了，妄念就变成妄想了。那这个种子就种了80天了，就是这样。为什么成了妄想了？一妄念一起你就分别，这好这不好，这坏的这怎么样，我厌倦，我好的我起来心粘紧不放嘛。这个地方说了吧，应该说粘紧不放，那你就是你这个妄想，就是你那个心粘着那个你那个执着不放的那个东西，成了想而不断了，一直在想，就是延续的在想。所以我们要除啊，我们除的过程中就是令心不动，心不动了，妄想就没了，就是这回事。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是很简单，但是我们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让我们历练，要弄清楚所有的妄心妄想妄念皆化为佛性的妙用。如果说你真能识得本来，那这些妄心妄想妄念它都不可怕，它都是我们的妙用啊。虽然我们认识本来能够测见真心自体的时候，但是我们那个习气没有净除的时候，它还会有这个粘着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磨练的过程啊，还需要啊。实际上那要是说我们的力量大的话，那习气就会除得顺利一些。一切处一切时都是我们佛性的显现，这我们都清楚，但是就会迷啊，就会一时有忘失了，就是说这个意思。都是我们佛性的作用，一切时一切处的所有的作为都是为大众不为自己，这就是般若妙心啊。如果一有私利，自心就开始鼓动，是不是？那你这时候痴心就作怪了，痴心一作怪，贪嗔就又跟着想执取嘛，心就行动起来，心行就跟着就动起来了啊。这个就是还是说在知见上让我们首先认识本来。所以我们各自用功啊，你当下能够见得本来。
所以说鉴定行三要素是大手印的三个秘诀，也是一切法门修持之法要，是断惑妄之命根，直指自心实际之法门。恒河大手印的行法是圆顿中的直指法，它是直接指示我们当下见到无修无整无散乱的妙明本体，而成就大道的根本实际的法门。我们修心中心法还要接印一心持咒，参禅还要起大仪情，念佛也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才能成道。照此讲来，我们要成道就要经过一番修正，不及大手印高妙。须知大手印的根本说法是指示你认识自己的妙明真心。因为佛性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动不摇，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你修什么？佛性没有散乱，你整理个什么？所以是无修无整无散乱。因此做功夫都是走冤枉路啊。但是不做功夫能认识这离念的灵知，即是当人的本性而成道吗？须知大手印是白教最后了手法，起初也要经过一番艰苦的修炼，才可以进入大手印的恭敬。所以我们若要打开本来，正见本性，成就大道，还需一心念佛，大起仪情，绵密持咒做功夫，不能稍懈。我们虽然在讲密宗大手印，但是我们不分宗派，禅静密合在一块儿讲。其实大手印 和禅宗是一鼻孔出气，是直指心性，叫人当下成佛，不要大家走冤枉路的圆顿法门。但是讲了几次之后，大家对色和空还不十分理解。上次有人问我，这空是不是离开色之外的空？比如现在有房子，有这么多男女老少相聚一堂，是不是离开房子，离开男女老少，没有相了才是空呢？不是的，他不理解色空之意呀。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色和空的义理弄懂，理解大手印宗旨，修行起来才比较顺利，否则不免要走冤枉路。有请魏老师。
这一段可比较长，但是我们讲到哪儿算哪儿啊。想到这个色空之意啊，下节课要有兴趣的你们可以先看看啊，就有点不好哦。就是说对于这个佛法的这个教义不能圆融的时候，哎，你可能会有地方会卡壳，你先看看。所以做鉴定行三要素是大手印的三个秘诀，哎，也是一切法门修持之法要。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鉴定行，从这个自见上、修行上和这个打坐功夫上都可以借鉴，可以吗？上次说了，也是一切法门的修持法要啊，这个都是通的啊。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便，有手印、有咒语啊什么，那你这个什么关照啊啥，具体怎么念，这个你没法参考大手印啊。你可以，心性上可以参考，是断惑妄之命根，直指自心实际之法门。就是说你有了鉴定行，一心于鉴定行上啊，这样行持啊，那这就是你已经掌握了直指自心实际之法门啊，你已经领会了，你可以按照这个大手印的教导去这样做了啊。恒河大手印的行法是圆顿宗的直指法啊，因为它是直接指示我们当下见到无修、无整、无散乱的妙明本体、妙明真心的。但是下面就会说没有那么容易啊，而成就大道的根本实际的法门，不，无论我们借助于什么方便怎样修正，最后还是要直接认识这个心体啊。我们修心中心法，还要接印一心持咒，参禅要起大仪勤，念佛要多思六根，净念相继才能成道。照此讲来，我们要成道，俱要经过一番修正，不及大手印高妙。你看着大手印真是来的直接呀，痛快啊，能够直下承当，是吧？细知大手印的根本说法，是指示你认识自己的妙明真心。说因为佛性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动不摇、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修个什么？是告诉你啊，佛性没有散乱，你整理个什么？所以无修、无整、无散乱。因此做功夫都是走冤枉路啊，所以说你没有认识到，就没有承担的了，没有顿断的时候，没有顿断妄想呢。那你这个做功夫冤枉，我们也得这样走啊。但是不做功夫能认识这离念的灵知及当人的本性而成道吗？你能承担得起吗？能不疑吗？我们是做不到吗？对不对？续之大手印是白教最后的疗手法，这就说明这个大手印，这个我们现在见到的大手印鉴定行啊，一心于鉴定行啊，这个是大手印它的教法的最后一招。原来我们见过修大圆满法的法王，他教他的学人修，是比如说做四加行、五加行、六加行等等，还有什么观想、观相等等，做做做，就什么都不跟你讲，你就回去做四加行、五加行啊，你就做。比如说叫你做半年，做什么 百万个大头，一百万个公班拿，一百个死皈依什么等等，做完了你来见我，那些人也听话呀，那这就是那种根性，有听话的，再到上师，到他的法王跟前，然后再把大手印的这个鉴定型，就是他这个鉴直接呈现给你，你要相应了，好，那后边什么加刑啥都不用做了，哎，那就可以进出习气了，对不对？像我们心中心也是这样啊，哎，你修心中心也是，那上师也是给你指指呀，也给你指指，经常是这样啊，都用这种方便来接引这个我们师兄嘛啊，然后能够相应了，那你心中心法你打满前桌以后不修也可以了，或者是你意识做不得主，你再修修也可以啊，那就是说你就不会迷了，那就是破了见惑了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这个修行的这个道量要记住啊，福慧要记住啊，你要有这个正定正见啊，就是福慧双运啊，等次啊啊，你也得知道不仅我们的心，我们生的念啊，还有外界的，就是我们山河大地上等等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你这个见上应该认识清楚啊啊，你这样子才可以进入大手印的这个恭敬啊，这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若要打开本来正见本性，成就大道，还需一心念佛，大起一情，绵泥赤咒做功夫，不能稍懈。所以你不做这一番修炼的话，大家想想都很明白，那你就随着你的自心的妄心妄想妄念就是流转去了嘛，那这就是我们的结果嘛，所以我们还得回过头来，还得这样子来按照祖师给的这个方便来进行修持啊，不能稍懈，就是一刻也不能稍懈。我们虽然在讲密宗大手印，但不分宗派，禅密境合在一起讲，其实大手印和禅是一闭孔出去，就是直指嘛，来的很直接。叫人当下成佛，就是祖师的本愿是不要让大家走冤枉路，哎，而失于圆顿法门，告诉你走当下成佛的路嘛。但是讲了几次后，就说用这种方法接引了众生，但是大家对色和空还是不理解，所以上师又把色空之意拿出来继续给大家讲，上次有人问，这空是不是离开色之外的空？比如现在房子，男女老少相聚一堂，是不是离开房子，离开男女老少就没有相了啊？这才是空呢？不是，他不理解色空之意，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色和空的义理弄懂，理解大手印重旨，修行起来才比较顺利，否则不免要走冤枉路。这个地方还是告诉你要有正确的知见，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一路关照一路打坐用功都是为了修正我们的知见，我们最后具有佛知见再也不疑了，就到了无修之真修，承担得起无修无得无证了啊，这才行啊啊！哎呀，那今天就到这儿了。
好的，魏老师，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了，我们下节课再讲那个色空啊。好的，魏老师辛苦了。
好，
感恩老师。
没错。
好，魏老师晚安。好，师兄们也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
嗯。